中共跨台有标志性指标，先兆已经出现。 FBI 告知推特，员工内部有中共特务。学者话，曹兴诚抗共保台成照妖镜。女王移灵伦敦，英皇室专家话呢两件珠宝可能陪葬。台湾佳丽被中共打压，落泪画面曝光。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9月14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中共貌合神离的老大哥俄罗斯在短短几日内兵败如山倒，国内政治亦出现动荡苗头。这种意外转折令很多人联想到中共政权是否会出现类似突变，短时间内突然崩溃。政经观察家、前哨预测创办人范畴将中共解体后的中国叫做后中共的中国。他在2019年台湾一场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世界应该开始探讨后中共的中国。最近范畴又接受大纪元时报专访，明确提出中国进入后中共时代的标志性指标。范畴说，当中共 80% 以上省市都出现财政赤字，中央亦没有钱填补，这种情况如果持续24个月，中国就进入了后中共时代。如果说这个信号还太宽泛的话，范畴又给出更具体的信号。他说，当公安、军队、武警这些中共的暴力部门都发不出工资的时候，就是中共解体的更明确信号。因为维护中共政权的枪杆子系统都没有钱，表示财政真是没得救了。这样一听，上述两个条件好像遥不可及，但习近平的清零政策踩了一脚油门。今年上半年，全国31个省市没有一个地方财政盈余，全部都是赤字。就连去年唯一有财政盈余的上海亦出现赤字。李克强在5月底的10万人大会上已经宣布，经济已经恶劣到严重冲击中央财政收入，中央没钱了，地方要自己想办法。最近网上传出一段中国某地警察碰瓷执法的影片，为了捉人罚款，警察连命都不要，一下子坐在面包车前面，没有想到司机硬是用车将警察推了一段路，然后就飞车而去。警察瞓在地上，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推特账号亚洲金融就认为，这个背后正是中国各地财政枯竭，警察城管必须用罚款来开工资，所以他们亦都只能够搏命了。无独有偶，海外最近有爆料说，广东一家民企工厂突然被警察上门查有没有工人没有接种疫苗。在证实所有人都有接种证明之后，警察没走，反而直接告诉老板知，拿20000元来就没事，否则就将所有证明都作废。中共警察公开抢钱，很可能就是范畴所说中共暴力部门发不出工资的先兆。亚洲金融仲估计，中国地方财政今年年底就会枯竭，到时会出现大规模裁员，中国人的苦日子先会真正到来。黄岐山曾经说，中国人靠食草亦都能够坚持，但范畴认为不是这样。他说，武汉封城一个月，上海封城两个月，中国人就受不了了。网上传出太多悲惨的影片，如果上海封城6个月呢？封城1年呢？如果上海封城2年，是不是要死了1/3的人？这种人民公社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不可能有人忍受到的。范畴今年7月发文谈中国经济形势，在结尾他写到，个人判断2年之内后中共的中国就要到来，过程中会不会对外搞事，台湾、日本、南韩、南海诸国都要神经绷紧。美国联邦参议员查克格拉斯利9月13号在国会听证会上披露， FBI 曾经警告推特公司员工中至少有一名中共间谍。据 CNN、路透社等报道， 格拉斯利议员在听证会开幕词中引述推特前安全主管泽特科披露了这一爆炸性消息。当日泽特科亦都参加了这一次听证会，他表示一些推特员工亦担心中共政府能够收集该公司的用户数据。泽特科在听证会上提到路透社最近一篇关于推特内部冲突的报道。路透社说推特公司明确规定禁止国家媒体在推特上投放广告，但从三月以来推特报了数十条中国地方政府和官媒投放的广告。路透社透露推特销售团队希望积极争取中共地方政府，以便获得最大的收入机会，而其他团队考虑到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对在中国境内开展业务感到担心。泽特科承认这种内部冲突确实存在，他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内部难题。他补充说推特公司不愿意放弃中国这个广告收入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泽特科去年被推特解雇，他今年七月提交给当局的举报信表明美国政府向推特公司提供了具体信息，指出至少有一名员工可能为一个外国情报机构工作。CNN 和华盛顿邮报都曾经报道，但当时没有确定这个特工为哪个服务。当时推特官方就回应说这些讲法无根据，泽特科是因为表现不好先被公司解雇的。联电前董事长曹兴诚号召台湾人反共保台，在台湾掀起一股讨论风潮。台湾师范大学东亚学系教授范世平9月12号在脸书发文表示，曹兴诚代表一种精神号召，是过去从来都没有的案例，亦是评断真正外台的照妖镜。范世平表示，曹兴诚捐款30亿元发展台湾国防，之所以被国际关注有五个理由。首先，他是外省第一代，1947年出生在北平，岁半跟随父母来到台湾，多数人认为外省籍人士基于民族认同，大多数是亲中媚共，支持两岸统一，但曹兴诚不同。其次，曹兴诚是商人，俗语说商人无祖国，而且大多数商人在中国有投资，所以不敢批评中共，但是曹兴诚却跳出来反共。第三，曹兴诚热爱中国古董字画，名列全球百大收藏家，他应该是中共文化统战的最佳对象，但曹兴诚却没有上当。第四，曹兴诚是有钱人，但他却不好像很多有钱人那样移民海外，避开台湾的兵凶战危，反而宣布要与台湾共存亡。范世平说，第五是曹兴诚过去曾经主张统一公投，联电先前去中国投资亦是由他定夺，因此令外界认定为统派。范世平强调，如果中共聪明，应该让曹兴诚这位假统派弄假成真，可惜中共蠢到极点，2019年搞出一个九二共识，就是一国两制，反而令曹兴诚从不排斥中共转为反共。范世平说，曹兴诚具备一切捧中贬台的条件，所以当他竖起反共保台的旗帜，就显得反差感特别大，效果亦特别好。范世平表示，曹兴诚担任企业主多年，乜嘢人冇见过，他买卖古董乜嘢货色冇睇过，所以曹兴诚的判断一向精准，他在实践人生的终极目标就是让台湾的自由、民主、法治、多元延续下去，这个是再多钱都买不到的。英国大都市报报道，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9月19号在伦敦西敏寺举行，之后灵柩会移往温莎堡，女王将同父母及一生挚爱的菲涅亲王相伴长眠。报道说，伊丽莎白二世的棺木将用价值数百万英镑的皇室珠宝装饰，至于棺木内放哪些珍奇珠宝陪葬，皇室专家天然钻石协会发言人莱文森认为，女王为人极其谦逊，应该不会希望陪葬品太过虚华，可能只会选择女王设计简约的威尔士黄金婚戒和一对女王生前经常佩戴的珍珠耳环。 莱文森还表示，菲涅亲王的母亲巴滕堡爱丽丝公主送给伊丽莎白二世的订婚戒指，很可能会传给女王唯一的女儿安妮长公主。女王灵柩已经在13号下午乘搭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启程返回伦敦，永远告别苏格兰。在灵柩前往爱丁堡机场途中，有大批民众夹道目送致意。灵柩抵达伦敦后，在前往白金汉宫途中，道路两旁挤满民众，在对面行驶的快车道上，司机亦都停低车向女王致意。灵车抵达白金汉宫时，在宫外等候女王的人们鼓掌致意，亦有人嗌住祝福话语，包括国王查理斯在内的皇家成员亦在白金汉宫迎接女王灵柩。女王灵柩将在14号下午移送到西敏治大教堂停灵，15号至18号全面开放给民众入内吊唁，19号举行国葬。9月13号在马来西亚举办的2022世界创新科技大会上，代表台湾的佳丽高曼荣因为中共的打压无法上台。桃园市政府资讯科技局长余婉瑜在脸书发布现场影片，并配文解释话，他当日出席这场大会的开幕式，各国参加亚洲环球小姐比赛的佳丽受邀上台，用自己的语言同所有大会来宾打招呼。台湾团发现有代表台湾的高曼荣士都兴奋地准备要替他加油，但没想到就在高曼荣要上台的时候却突然被拉住。余婉瑜表示，他起初不明白原因，直到看到所有上台的佳丽都挥舞着自己国家的国旗时，才知道在最后一刻因为中共打压，大会不给台湾佳丽上台。余婉瑜用手机录低整个过程，包括高曼荣伤心落泪的一幕。余婉瑜还透露，事后大会主办方亦来道歉，话他们亦是在最后一刻先被迫不给台湾佳丽上台，原因大家心知肚明。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